主，特别我去看 Andrew 跟 Ellie 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特别跟我讲 Andrew 的个性比较特别。他说他不太愿意走到台上面来。那年他幼稚园毕业的时候，老师叫他到台前，他都不愿意。所以呢，我就在他们家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些心理准备的功夫，没有到今天开始之前还是没有把握。然后我就跟这个小孩说，到时候你自己做决定，你要上台就上台，你不要上台呢，牧师就会到下面来。他点点头，当他有这个主权的时候，他就有选择，而且呢做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讨神喜悦的，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就到台前来。我们教小孩子千万不要就是逼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些时候呢给小孩子有选择，反而让他们在这个有空间当中呢，这个做该做的事情。其实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上帝给我们许多的空间跟选择。我们看《使徒行传》，今天已经到最后的第九讲，我们讲的题目就是除掉它。上个礼拜我们前一次我们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了出来。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短短的有十节，那今天我讲到也会短一点啊，因为有受洗坚信跟会员礼。但是呢，我们就是短短的20分钟25分钟，也让上帝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信中。在这十节的圣经，我就把它分开三段。第一段都是用圣经的字眼，这就是那人。这个那人是谁呢？这个那人就是指保罗，就是保罗这个煽动群众的那个人，这个就是那个人。然后呢，第二段我给他的标题是他是什么人，知道他是保罗了，但是保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们要找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没法子在那种的场合里面把保罗的身份完完全全的讲出来。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背景，保罗第三次布道就结束了，就回到耶路撒冷就做报告。然后呢，以雅各为首的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就见保罗的面，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曾听见人说，你教导所有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割礼就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一个记号，就好像我们今天给小孩子受洗一样，也不要遵守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规矩。其实保罗不是这样，可是呢，因为有一些人这样的来诠释保罗，然后呢也告诉其他人，群众往往是盲目的，他们就听了这些人说就信以为真，然后呢他们最后就要杀死保罗。那然后雅各就建议保罗，就带着四个人，他们已经在神面前许愿的，大概他们这个许愿呢前后是28天，已经过了3个礼拜，现在呢是最后一个礼拜。雅各就说，好不好请你带着这四个人把最后他们洁净礼都做完，进圣殿也付该付的。然后呢，当保罗这样做， 雅各跟其他的长老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众人，他就说这样众人就会知道先前所听见关于你的事都是假的，而且也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本来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呢，特别说保罗而且有很多的弹性，对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对外邦人就做外邦人，为要得着更多的人。但是他基本上是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的。当雅各这样的建议，保罗就这样的做。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礼，进了圣殿，报告洁净期满的日子，然后祭司为他们个人献上祭物。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处理好了，没想到呢节外生枝。我们一起来读第27-28节，准备来。那七日将晚，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就煽动所有的群众下手拿住他，喊着以色列人啊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导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律法和这地方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带了希腊人进了圣殿，污秽了这圣地。其实呢，这些人已经在找机会找借口来害保罗，所以保罗呢就按照这个雅各的建议带着这四个人进出圣殿。到了第七天，本来就要过了，没想到呢快要结束的时候，从亚细亚，亚细亚是什么地方呢？亚细亚当然就是指现在土耳其小亚细亚的地方，但是一般圣经讲到亚细亚的时候呢，特别是指着以弗所，很可能呢就是以弗所那边有些犹太人，他们曾经经过这个金融的这个风暴，就是呢那个打银器的，他们希望害保罗，因为保罗传真神，他们所敬拜的假神，然后做银器的，他们的职业也觉得受了威胁，所以那些人那一次煽动了，最后呢，这个城里面的书记把那一件事情这个平静下来之后，大概有一些人还是心有不甘，那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看见保罗在圣殿里面，然后就开始讲话。他们就说以色列人来帮忙，就是这个人践踏我们的百姓律法和这个地方的人，而且呢他还带了希腊人进圣殿，污秽了这圣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保罗带着这四个人都是雅各要他带的，那如果是雅各要他带的，雅各一定会非常谨慎，不会呢给香蕉皮给保罗踩下去，好，所以不应该是这样。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下一节我们就明白了。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跟保罗一起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这个提罗菲摩就是保罗坐船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陪着保罗，我忘记那个时候有没有多交代为什么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帖撒罗尼迦等等等等陪着保罗去呢？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非常穷的，保罗就在这个亚细亚，就在希腊那边的教会请他们奉献奉献，因为在欧洲经济比较发达，他们愿意这样做之后呢，就把钱就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保罗大概不愿意一个人带着这一笔钱，他就请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代表， 跟着他带着钱呢，就回这个耶路撒冷。好，所以那一次回去的时候呢，有好些人，包括在以弗所那边，特罗菲摩，他就跟着保罗去。那这个特罗菲摩呢，他就是一个外邦人，他没有进圣殿。他没有进圣殿，因为以色列一个规矩很强的，有这个外邦人的院，然后外邦人呢只能够进圣殿的，进到这个院里面，再进去的话呢是妇女院，然后再进去的话是犹太的男人可以进去的。那如果外邦人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啊，在外这个外邦人院在里面走的话呢，这个外邦人是犯了很大的律法，而且据我们从历史家的了解，罗马是给他们这个权柄来打死这个人。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耶稣那个年代是罗马的统治，犹太人没有权柄打死任何的人，所以连耶稣呢，他们都要把他带到比拉多那一边，让比拉多来判他死刑。犹太人没有资格来杀耶稣。但是当一个外邦人进到圣殿的话，罗马政府是给他们这个权利杀死这个人。那我刚才已经说了，特罗菲摩他没有进圣殿，他只是在城里面，可是呢，这些以弗所来的犹太人，要是他们明明知道，又是要不然呢，他们是趁着这个机会，就说保罗带人进圣殿，包括带了这个特罗菲摩进了圣殿。圣经当然这里说，就以为保罗把他带进了圣殿，然后那些人呢就肇事了。那如果我们对这个以为的理解呢，就是他们不是故意的，那我们就想到后面这个保罗遭遇到杀身之祸，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误会。有时候说我们想，因为一些误会遭遇到杀身之祸，这个不公平，可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就是透过这种的误会，或者说那些人的故意，就把保罗这样的带到罗马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看下面的一段，准备来。于是全城的都骚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圣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全城都乱了。以前在以弗所那个动乱，现在三年之后就在耶路撒冷同样的发生，而且那些人真的非常不留情，就把保罗就拉出来，然后把圣殿的门就关起来，就要杀他。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佩服罗马这种的文化。罗马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法律，是很清楚的，不是个人治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所以那边呢，就有千夫长在圣殿的附近，在耶路撒冷里面，有人看到这个情况，就马上。报信给营里面的千夫长，然后千夫长就赶紧的就跑来，然后呢，千夫长就为保罗解围。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士兵，就停下来不打保罗。法律还是法律，既然有士兵维护法律的人在的话呢，他们就把保罗交给公安，交给这些的士兵。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看到上帝用 当地的政府保护他的子民。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到底保罗是什么人，做了什么的事情。意思是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该死。你看见保罗所遭遇的跟耶稣所遭遇的真的好像一模一样。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也同样的要受苦，每一个跟随他的都是这样。我们看最后的一段34节，准备来。群众中有的恨这个，有的恨那个，因为这样乱恨，三副长没法知道实情，就下令将保罗带进营楼去。人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谁讲的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包括我们的总统也常说这个是 fake news。 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当这个新闻这样传开来的时候，到底这个新闻的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总统跟这个北韩他们这个会面之后，美国发出来的是一套，北韩里面听到的是另外一套，讲到他们的领导人是多么的威风，连美国的总统都要来求情，对不对？然后在北韩跟南韩中间的地方是没有军事的地带，南韩就在那边把扩音机放，把外面世界的东西都给北韩里面的人听见，但是北韩里面的人呢，就听到政府所讲的，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其实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都很了解，文革的时候，我们也是封锁，都听不到外面的世界，只知道中国现在非常好，台湾是在水深火热里面，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到了出来之后，然后慢慢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人多讲不同的话的时候，就没法子查出来到底什么一回事。既然没法子查出来呢，千夫长唯一的做法，就好像当时候处理耶稣的，就把他带到政府里面来审问他。保罗一走上台阶，群众急着凶猛，士兵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一群人跟在后面喊着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除掉他。保罗就他的自由从此就失去了，然后就被带到罗马这个地方去。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平常很喜欢鼓励大家看这个灵命日粮，今天早上的昨天的是归属，不过我不是要讲这个灵命日粮。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已经习惯了看这个灵命日粮，我介绍大家另外一个，或者说多加一个灵修的资料。这个灵修的资料叫做宣教日影，这个 website 非常的好，让我们多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然后呢也告诉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的为他们祷告，让上帝的福音可以进到他们当中。这个也就是保罗医生所要做的。然后最后呢，他在下面还有一段解释一段的经文跟所讲的。那前两天六月，那他有一篇呢跟我们今天的讲题相关的，所以我就把它引下来。不过呢先看一下这个当天呢6月23号所介绍的一个民族，就是在中国纳日壮族。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族人，就是读了之后才多了解。那篇的灵修小品这样说，纳日县位于西藏自治区最西北的地方， 是西藏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密度全国是最低，因为物质比较贫穷。68000人的纳日壮族就是住在这个的地方。你看到这个图片是当地的纳日壮族的人。西藏人视宗教为最重要的，宗教对他们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极为深远。大部分的纳日壮族都信奉藏传的佛教，回族就是伊斯兰教，壮族主要的就是佛教。很多人涌进纳日县的冈仁波齐峰，那个是一个山，那个是印度教、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一个圣地。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个山啊，就在西藏的这个西边。然后呢，这个图画是这个山很冷，但是非常的漂亮。这个是这个信奉佛教的印度教的他们的一个圣地。一般的人相信，距离山峰大概是32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环状物可以弥补人一生的罪恶。意思说，他们都知道自己有做不对的事情，需要解决这些罪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就知道这个山附近就有一个环状的东西可以除罪，他们就跑到那边去。他们也崇敬西藏的马旁雍措湖，那个是世界上面海拔最高的淡水湖，人视它为圣湖。无论是在湖里面沐浴，无论是饮湖里面的水，就能够洗净所有的罪愆。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过，只有耶稣才可以接近罪恶的大能。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让他们不再迷信，让他们真正心里面的渴望罪得到赦免真正能够实现？上帝在西藏的地区动工，近来常有基督徒到了那个地方旅行，并且呢，从未听闻耶稣的那日壮人分享福音。我们出去，我们特别在美国非常丰裕的，我们都喜欢出去，喜欢去这个旅游看风景，但是会不会可以把传福音也放在我们这样的出去旅游这样的一个我们的 agenda， 我们的计划里面，跟那些人分享福音，甚至于倒过来把福音放在前面。我们出去度假的时候，就是想我们顺便在那个地方，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传福音出去。保罗就是带着这一种的心智把福音传过去。最后那一篇的灵修短文就跟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6章第25节，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还拿什么换取生命呢？然后他就用这个换物质的交换的原理，他来一个帮助我们了解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一个物件的价值和标价无关，你可以标出来它是1000块，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值1000块不一定，可能更高，可能更低。到底是这个价值多少呢？而是基于是否有人愿意交换。如果有人愿意交换的话，这个Monet 的图画画画就可以非常贵。没有人愿意买的话，没有人愿意交换的话，这个价值就非常低，甚至于到零。如果很多人要， 数目有限，价值就非常的高。然后讲到这个希腊文在这一节里面用的一个字是一物换一物的行动，我们愿意拿什么换取生命呢？换句话，到底在我们心目中我们的生命价值有多少？就是吃喝玩乐过我们的一生吗？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还是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保罗就把他的生命换取天上的赏赐。你可以列出一张清单，然后你觉得你很值得交换的东西，比如说名誉、家庭、成功、财务、个人隐私等等。耶稣不介意你清单上面有什么，他关心的是你生命的价值。如果你只看重清单上面的那个东西，就太可惜了。因为无论你把清单列出什么，让你愿意把自己卖空来换取，都是低估了自己的价值。神已为你设立价值，是用他儿子的性命换来的。如果你把神如此看重的生命用少于那些价值的东西来换，就亏大本了。赶快检查一下你生命换的是什么东西，或者你会惊讶过去竟然把自己的生命看着那么的廉价。耶稣认为你的生命值得他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你怎么能小看自己呢？保罗就是这样把他的性命看为最宝贵，来换取基督的奖赏。愿意我们也顾及一下我们的生命到底值多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